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哥罗西书二章一到五节。 Colossians chapter 2 verse 1 to 5。 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我愿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中，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主，也祈求你从天降下你的福分，就是你属灵的话语，给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特别祈求主的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祈求主的灵和主的话与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同在，让我们真知道你的智慧和奥秘。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已经讲完了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保罗在第一章的重点论述宣告了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和教会的大君王。论到了耶稣基督超越一切，在万有之上，那么拥有基督就拥有了一切。在第一章的末尾，保罗宣告说，上帝在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那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和基督的福音。保罗说，上帝呼召他做了福音的执事，他所尽的责任就是要忠心的传讲上帝全备真理的道，将上帝在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如今在基督里已经向他的教会、向众圣徒显明的奥秘，就是基督和基督的福音，上帝全备真理的道传讲出来，传讲给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子民。所以一章二十八节说，我们要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保罗也强调，这一显明的奥秘，这个福音真理，不仅是给犹太人的，也是向外邦人显明的。而且这全备的福音真理已经实施在外邦人的身上了。保罗提醒，以外邦基督徒为主的哥罗西教会，今天你们已经蒙了，你们已经在基督里蒙了极大的祝福。所以在二十七节说，神愿意叫你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你们在基督里拥有了一切的丰盛，你们不应该在基督之外 去寻找什么奥秘或智慧。那么记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将看到上帝呼召拣选外邦使徒保罗作为基督福音的执事，他有着从基督仆人的心肠，教会的牧者，他是如何用上帝真理的话语竭力的来祷告和坚固哥罗西教会，使他们不被各样的异端迷惑。所以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考今天的经文，特别是对我们信仰实践的应用。第一个，我们要看保罗为哥罗西教会属灵益处来尽心竭力。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属灵益处尽心竭力。 Paul's earnest labor for the spiritual well-being of Colossian church. 第二个，我们要看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祷告和劝勉。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祷告和劝勉。 Paul's prayer and exhortation for the Colossian church. 第三个，我们要看保罗的心与哥罗西教会同在。保罗的心与哥罗西教会同在。 Paul's heart is with the Colossian church.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属灵益处尽心竭力。在第一节，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那么为了理解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再次回到我们之前讲过的哥罗西书的背景资料。我们知道哥罗西城位于当时的小亚细亚省，罗马帝国的小亚细亚省，就是在以弗所啊，我们知道以弗所是靠近爱琴海的一个港口城市，靠近以弗所东边大概100多英里的地方。我们在启示录中的时候，还有一名长老在主日学中都给我们讲了。那我们知道哥罗西，离哥罗西最近的两座城市啊，就是周围的两座城市是老底嘉和希拿波利。那么这三个城市啊，形成一个三角形啊，它们相互之间离得都很近，大约10英里左右。那么哥罗西在罗马帝国时代啊，曾是一个著名的城市，著名的一个商业城市，主要出产一些黑羊毛等。不过到了初代教会的时候，也就是在使徒保罗在各处建立教会时期，那么哥罗西城呢已经趋于没落。那么从圣经的书信我们知道，保罗并没有亲手建立哥罗西教会，哥罗西教会的建立很可能是使徒保罗的同工以弗所，就是保罗在以弗所的那个3年期间，他的同工以巴佛所建立的。所以在哥罗西书1章7节和8节这样告诉我们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学的，他为你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所以是以巴佛。第8节说，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虽然哥罗西教会不是保罗亲自建立的，但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属灵状况、教会出现的各样的问题都非常的了解。不仅了解，保罗还以牧者的心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所以保罗在第一节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保罗写给哥罗西的书信不仅仅是让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们去阅读，也是写给当时周围的教会去阅读的。 因为他们离得很近，所以保罗的书信就在周围的教会中传阅，就像传到老底嘉教会啊、西拿波利教会等去阅读。保罗说，虽然你们当中的人我可能都没有亲自亲自见过面，但是我一直在尽心竭力地为着你们属灵的益处，为着你们的教会在竭力地征战。保罗为什么要为哥罗西教会的属灵益处尽心竭力地征战呢？原因是哥罗西教会的建立的起初啊，哥罗西教会在建立的起初，他们曾在信心和爱心上有着美好的见证。一章四节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啊，保罗来感恩，为着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来感谢上帝。但后来各样的异端传到了哥罗西教会，我们之前讲了，那么这些异端包括早期的诺斯底主义，这个诺斯底主义思想的影响。那么他们主张什么呢？诺斯底主义主要主张靠人的智慧，或者说我们靠一种神秘的属灵的奥秘的知识而得救，还有敬拜天使，还有警戒食物，苦待己身，还有禁欲主义就是说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还要靠其他的方式来获得救恩。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第二章的讲道中还会继续的来学习。我们知道保罗在写给哥罗西教会书信时，他被软禁在罗马，因此哥罗西书也被称为监狱书信。我们看到无论保罗处在怎样的光景中，作为外邦的使徒，作为基督福音的执事，他尽心尽力地为着哥罗西教会，他以牧者的身份，基督的爱心，为哥罗西教会属灵的益处而征战。因为他爱主的教会，爱主的肢体，他用祷告，用上帝的话语来牧养坚固那里的教会。这样的事件不仅仅是发生在保罗时代的哥罗西教会、哥林多教会、腓立比教会，今天也发生在中国或世界各地的基督的教会。就像秋雨圣约教会、守望教会、西安教会、合肥甘泉教会、山西临汾金灯台教会，还有五月花教会，你可以一个一个的列举下去。因此我们从教会历史中看到，基督的教会与他们的主耶稣一样，就是在逼迫中、患难中，以不可阻挡之势持续不断的发展。所以我们从教会历史中可以看到，任何魔鬼撒旦的势力都不可能阻挡上帝的教会，教会会一直持续不断的发展。魔鬼撒旦要做的是要一直拦阻上帝的教会的发展，但上帝永恒的国度永远不会停止，没有人可以拦阻永生上帝的大能和计划。因此上帝使用忠心的仆人，借着祷告和这个圣道来建造他的教会，同时属灵征战也是牧者的重要的职分属灵征战也是牧者重要的职分。但信徒也当关心整个基督的身体而非只顾我们自己属灵的需要。所以这里面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说上帝要求他的牧者来承担这个重要属灵征战的职分，那么我们作为基督教会的肢体我们也要关心整个教会。 而不是只关心我们自己属灵的需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教导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和境况中，我们都要坚定地依靠上帝真理的话语，不断地祷告，持守基督福音的真理，尽心竭力为我们自己的教会和受逼迫的这个教会来守望和祷告。所以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光景下，我们都要依靠上帝话语的真理，而且我们要不断地来祷告啊，为我们的教会，为受逼迫的教会来守望和祷告。第二个，我们来看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和劝勉。那么在这里我们要重点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和劝勉是盼望他们在真理中长进和成熟。那么我们看保罗是如何来为哥罗西教会守望祷告呢？我们来看第二节到第四节，他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三节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那么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劝勉包括了三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保罗首先为他们的信心爱心祷告，保罗说要叫你们的心得安慰，用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保罗针对当下哥罗西教会受到各种异端的影响，特别是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他们去寻求一种额外的这个神秘的属灵体验或这个奥秘的知识，想获得救恩。保罗强调的是，你们的心若在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中，就必得安慰。啊，我们的心有时候不得安慰，是因为我们没有在真理中啊，我们没有在福音的真理中，所以我们不能够得到安慰。保罗说，如果你们的心如果真的是在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中，就必得安慰，而且你们还要以基督的爱心使基督的肢体，就是信徒之间彼此的联络互为肢体，那么我们就会有丰丰足足的悟性，我们就会在丰丰足足的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来认识神。保罗祷告的是我们要在基督福音的真理中得到安慰，我们要在基督真理的爱中彼此的连接，在基督属灵的悟性，就是知识上和充足的信心中来认识神。换句话说，保罗所祷告的是我们的基督信仰不仅仅是知道福音的得救，而是要更进一步的明白上帝旨意的奥秘，就是完全的认识基督。就说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我今天知道了一个福音，知道了一个救恩得救了，而且我们要进一步明白上帝旨意的奥秘，就是完全的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全备的真理，认识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的君王，认识基督是超越一切的，认识上帝在基督里一切的丰富，认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一切的丰盛，一切属灵的丰盛，竭力的认识基督全备的真理，认识上帝全备的属性和上帝 永恒真理的旨意。所以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而是要更深的去认识，认识基督，认识上帝。因此我们看到基督徒信仰的生活不仅包括我们过去蒙恩得救的恩典，也包括我们现今竭力成圣，认识上帝和基督全备的真理，还有将来完全得救赎的恩典啊，就说我们要认识我们过去救恩的历史，认识我们救恩，我们所经历的救恩，认识我们今天成圣过程中对上帝和教会更加的认识，还要认识我们将来完全得赎的恩典。这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为老底家教会，为我们教会所祷告所祈求的，就是祈求我们在基督真理的恩典中能够成长成熟。很多的时候，无论是我们自身罪的残留，还是我们受到各样异端思想的影响，世俗的文化哲学的影响，我们与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一样，我们认为基督还不够完全，基督还不能够成就一切，因此我们就用人的办法，用人的智慧，用世上的小学，神秘的知识，成功神学啊，各样人的能力，社会的办法，我们去帮助完成上帝的救恩。这正是保罗要指出的危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说，在教会中，在我们基督的信仰中，上帝，我们的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一切，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给我们的一切已经完全了，充足了。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的恩典中过得胜信心的生活。我们的信心是根植在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中啊，所以我们要靠着基督福音的恩典过得胜的信心的生活，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啊，不是靠人的办法，也不是靠社会上所有的一切，而是靠福音真理的恩典过得胜信心的生活。我们的信心就是根植在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中。信心的坚固是我们更深的认识上帝一切美善的属性，我们对上帝美善的属性越加的认识，我们的信心就会越加的坚固。我们用基督的爱心啊，用基督真理的爱来彼此的连接，这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祈求的第一个重要内容。保罗为他们祈求的第二个重要内容就是基督里有一切的丰盛，讲到基督的这个充足性啊 ，efficient 啊，就是足够了。第三节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我们之前反复的强调过，无论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都是给我们指向耶稣基督，都是为基督做见证。旧约新约都是上帝无谬全备真理的启示啊，是和谐的统一的，都是上帝真理全备的启示。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智慧和恩典，就说上帝在基督里赐给了我们一切的智慧，一切的丰盛，一切的恩典。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就有了一切属灵的丰盛。基督是完全的充足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足够了， enough 啊， efficient。 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往往是偏离基督和基督的福音，我们在基督之外， 去寻找人生的福分。我们常常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基督和基督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是小看了上帝的大能，我们小看了那个永恒无限的上帝，我们小看了基督无限的恩典和基督那个没有办法去测度的那个长阔高深的爱。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要认真思考的。第三个，保罗为他们祷告的是免得他们偏离基督的真理。第四节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保罗强调的是他所祷告的、所劝勉的这些真理的话语，就是要兼顾他们的信心，兼顾他们的爱心，兼顾他们的信仰，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来迷惑他们。首先，上帝借着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兼顾我们的信心，包括我们信主的信心也是上帝赐下来的，又让我们在基督真理的爱中彼此连接，作为基督教会的整体啊。所以我们不是一个个体，我们是在基督的爱中相互的连接，成为一个基督的整体，来抵挡各样的异端学说。我们一起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使我们以至于成长成熟，使我们可以配居将来天国的生活。同时，对每一个基督徒和教会，我们都有责任来抵挡各样的异端，免得别人用花言巧语、各样的迷惑诱惑我们，使我们偏离基督的真理。在保罗时代，哥罗西教会、哥林多教会面临的是各样的异端、世俗的小学，今天时代的教会也同样面临各样的异端、各样世上的小学、成功神学、自由主义、包容一切的虚假、依靠世上的学术、智慧、科学。我们常常忘记了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是唯一的宇宙创造主、宇宙万有的掌管者，他用无限的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他也是维系万有、护理万有、拯救罪人、赐永恒生命的主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经常去思想我们的这位上帝他是何等的伟大啊！他掌管万有、维系万有，他是一切的主宰。很多的时候，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我听到很多弟兄姊妹都在，包括世人都在讨论 AI 啊，说哎呀，都担心说这将来咋整，这将来学什么东西不丢失工作。我们今天已经把科技或者一些崇拜的不得了了，弟兄姊妹，你去思考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我们的上帝，他掌管万有、维系万有，你担心什么呢？而且他拯救我们，他已经把那个永恒生命赐给了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时时刻刻都不要忘记这一切，是我们偏离上帝的真道，我们去寻找那种所谓的额外的真理福祉啊。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因此认识耶稣基督全备的真理，就是我们抵挡异端啊各样的这个各样的虚假唯一的根基的保障。这就是改教家一直倡导的唯独圣经、唯独基督。所以我们真的是借着这些神的话来帮助我们。 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保罗的心和哥林多哥罗西教会同在。第五节说，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保罗说，我虽身离教会，心却与教会同在。的确，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老底嘉教会的时候，保罗被软禁在罗马，保罗不可能亲自去哥罗西教会，事实上保罗也没有亲自到哥罗西教会去过，但不等于保罗没有与他们同在。保罗说，我的心与你们同在。保罗用上帝真理的话语，用膝盖的祷告来牧养教导哥罗西教会。保罗在基督里，在圣灵中常常与他们同在。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甚至当时他没有亲眼没有亲身肉体到场的教会，保罗对他们属灵真理的牧养超越了那个物理空间的限制，超越了肉体的局限。在哥罗西中啊，我们可以在哥罗西书，就是我们讲过的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上帝忠心的仆人是何等的为着哥罗西教会属灵的福祉在尽心竭力。第三节保罗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啊。保罗为他们祷告，他说，又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第五节说，就是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所以保罗为着这些来感谢他们啊，为着他们在基督福音的道理上、真道上所得到的这些信心、爱心来感谢，来感谢上帝。第九节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为他们祷告的是说，要不住的祈求，为他们祷告说，让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的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这是对我们今天教会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不是在我们的科学上，不是在我们世上的经验上，不是在我们的能力上来认识神、知道上帝的旨意，这些都做不到，是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知道上帝的旨意。二十三节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就说我们不被这些引动失去福音的根基和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哥罗西教会、老底嘉教会，包括今天的你我，都是听了这个古老的福音，我们才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二十四节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啊。我们分享基督为我们所受的患难，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保罗继续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以前都讲过这些经文， 就是上帝在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在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的时候，就完全的显明给了我们。我们作为外邦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得到了这一切丰盛的荣耀，而且他已经在我们的心里有了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你们今天对永生的盼望，你会觉得失去吗？不会，你有这个确信，这是上帝在你们心里成就的。二十八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我们要劝诫个人啊，我们用诸般的智慧，上帝的真理来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带到上帝面前。所以保罗在二十九节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保罗是为哥罗西教会，为老底嘉教会尽心竭力，不是靠他自己，是靠着上帝在他里面的大能。我们从保罗的这些教导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个上帝忠心的仆人，他对哥罗西教会所充满的那个基督里的爱，他所持定的那个信心和盼望。我们看到保罗在基督里对信徒对教会所拥有的那个真切的情感和真切的爱护。不仅如此，保罗所具有牧者的心肠，就是为教会基督肢体的成长成熟来感恩来祷告。保罗在这里说，我看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了，我就欢喜了。那这里讲到一个循规蹈矩，在我们中文里面好像我们这是一个贬义词，其实这里的原意是指我们要像军人一样啊，我们领受了这个军事的命令，我们就像军人一样接受命令以后，要严格按着命令去顺服和遵行啊，这叫循规蹈矩。其实弟兄姊妹，基督的话语，上帝真理的话语，就像军队的命令一样，我们每个人领受了，我们就是要像军人一样严格的去遵行，去遵行，去顺服。上一次我陪宣赫和周斌姊妹去移民局，当然也有他们的律师啊一同去。那么在移民局这个等待的时间，那个就跟律师聊天，他说在美国有些职业啊是非常受人尊敬和有信用的啊，就是有 credit。 第一个就是牧师，第二个是医生，第三个是退伍军人啊，是军人。他告诉我，他说这个在美国很多政府部门或者有一些这个有保安的部门，他说大多数都是退伍军人在担任这个，在承担这个保安的工作。他自己也是军人，所以他说我很明白这一点。他说军人都有着严格的训练和绝对的顺服，所以他们一般都比较有信用啊。他说如果在这些地方那个保安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他们一般不会给你解释啊。他说很多人不顺服就去跟他们争论，他说我作为军人出身，他说我从来不会去跟他们争论，他让我站哪我就站哪，让我趴下我就趴下。他说他们所做的都是有道理的，都是为着保护你，为着你的益处啊。所以他经常讲，他说我到教会的时候，我都会有意识的站在那个教会的门口，或者坐着一个看得见的地方。 就是说他有着职责随时保护别人的生命，也就是说他为着保护你，为着你的益处，这是他们天然的职责，所以不要去跟他们争辩。你从这件事情上想，我们回到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征战的军队啊。我们把这个以弗所书里讲到，基督的教会就是基督的征战的军队，基督是军队的元首元帅，我们都是基督的精兵，我们都要顺服基督的命令啊，顺服基督的命令。基督的教会更要按着圣经真理的原则的指导来治理管理。你在一个军队里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没有顺服，那肯定不会是一个好的征战的一个军队。基督的教会也是一样的，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要遵循顺服合乎真理的合乎圣经真理的秩序和管理。所以在我们改革宗长老会中，我们有智慧的章程啊，它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符合圣经真理的治理管理模式。无论是教会的牧师长老还是弟兄姊妹，我们都要顺服在大君王元首基督的带领下来遵循顺服他的命令。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这些是上帝赐下来的，他都是为着我们属灵的益处啊。但是我们往往有时候我们不当回事儿，我们不会去顺服。其实最简单的秘诀就是我们去顺服基督真理的教训，愿意去遵行啊，我们就会真的得到那个属灵的福祉。那么基督的教会也会是最坚定稳固的教会。保罗也为哥罗西教会，不仅如此，保罗还为哥罗西教会他们有坚固的信心来感谢赞美上帝。其实保罗作为牧者，这是他最喜乐的事情了，因为保罗不仅要尽心竭力的牧养教会，他也看到这样的结果，属灵的结果，这是上帝所喜悦的，这是真理所结的属灵的果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的教会在 PCA 合乎圣经真理的原则中治理管理。我们感谢上帝赐下教会属灵的团队，赐给我们牧师长老们，对我们属灵生命来看护牧养，这一切都是上帝在基督里赐下的，赐给我们属灵的恩典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丰盛。我们当时时的感恩，我们更应当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中的责任，来维护基督教会的圣洁和合一啊，来传扬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啊。耶稣基督不仅是唯一的救赎主，他还是将来再来的审判主，教会唯一的元首和君王，他是教会唯一的元首和君王。认识上帝在基督里一切丰盛的福祉，所以说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赐下了这一切丰盛的福祉，我们要去认识他啊，我们要去得到他。那不是说放在那儿我们等着我们就得到了，我们要去认识他，得到他，然后我们才能过得胜的人生，我们的教会才能够建造一个得胜荣耀的教会，最后是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啊，阿们。我们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哥罗西书，借着保罗对哥罗西教会、老底嘉教会的这个属灵的祷告劝勉，也让我们学习到主，你不仅借着使徒保罗赐下给初代教会的真理，也赐给我们今天教会的真理。你也在你的教会中设立属灵的职分，属灵的福祉，不仅把你的话语传讲给我们，也对我们有属灵的看护。主，我们真的是为这一切领受的恩典献上感恩，也祈求你用你真理的话语、圣灵的保守，保守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在你的真道中来这个过得胜的日子，也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来见证你的荣耀。谢谢主，也求你用你的真理的话语保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